艾老在机缘传奇之十四中讲了耶稣预言犹大的背叛，讲了谁是最大，也讲了在那逾越节最后的一个晚上，耶稣以那么多那么重要的话教导门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话是那么有分量，仿佛真理在燃烧，尽管门徒们还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耶稣还在继续讲着。请听机缘传奇之十五。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你们如果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天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了天父，也看见了他。有什么问题啊，菲利？
老师，求你让我们看见天父，我们就知足了。
哦，菲利啊，你们和我这么久，一直在一起，你却还不明白吗？你们要是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我对你们说的不仅仅是几句话而已，我说这些也并不是凭着我自己，天父在我里面做了你们所看见的这些奇妙的工作。我所说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们并不需要其他的证据或者理由，看看这些已经成就的事情就该相信我了。那些相信我的人将要做更加伟大的事，因为我就要去见我的父了。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会成就，叫父因为儿子得到荣耀。
爷爷，你给我讲一讲这儿吧，耶稣是不是说门徒们能够祈求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呢？
哎，豆豆啊，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希望实现耶稣说的无论求什么我都会成就。但是耶稣说的是指门徒们应做的工作范畴，也就是做耶稣所做的同样的工作。想一想，豆豆啊，上帝通过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为什么要做这些范畴的工作呢？
耶稣的工作包括医治好多好多病人，给众人吃东西。耶稣总是对老百姓做好事儿，他让叫百姓们知道他关心他们，爱他们，对吗，爷爷？
哎，那么他行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豆豆？
耶稣想让百姓们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些神迹不就是上帝儿子的证据吗？
嘿嘿，没错啊，豆豆，耶稣的工作就是让人们信他和他代表着的那一位上帝，这样每一个信他的人祈求的时候，他就答应他们的祈祷，就这样帮助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世界的救主。耶稣接下来又给门徒讲上帝的平安和圣灵的事情。
当我现在还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天父将要赐给你们一个朋友，那就是圣灵。天父要以我的名把圣灵赐给你们，他要教给你们一切的事。圣灵将要提醒你们我给你们讲过的所有的话。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平安是世界无法给你们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如果有人恨你们，就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之前就已经恨我了。 假如你们属于世界，照不信的人的方式生活，这世界就会接受你们。你们还记得我说的要做仆人的话吗？我说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假如这世界逼迫我，他们也会逼迫你，他们会因为我而逼迫你们，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遣我来的父，恨你们的也恨我的父，他们是应当被责罚的，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我所做的事，却选择了不相信我。当圣灵降临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圣灵要做我的见证人，你们也将成为我的见证人。如果你们爱我，就应当遵守我的命令，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我的父也会爱你们，父所要差来的圣灵也要教导你们和引导你们进入真理。
爷爷，我又不明白了，什么叫圣灵会引导人们进入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这样吧，豆豆，咱们先来说一说真理是怎么一回子事儿吧。
嗯，
耶稣说过，他就是真理。一旦你明白耶稣是上帝的爱子，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最最重要的真理之后，你就明白我们所说的真理，归根到底啊，就是一个人。我们相信一个人，不仅仅是根据一些听起来可信的话而已，要核实是否是真理，需要的是行动，相信主和他所说的一切话。
哦，我们学校的老师教给我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事情，我爸爸妈妈也教给我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走路的时候，肯定也有人带领我。
对呀，豆豆，现在带领愿意跟从他的人的就是圣灵啊，圣灵能教给人学习不明白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上帝希望由我们去做的，圣灵也会同人们在一起随时提醒，告诉人们怎么去做上帝希望做的事儿。圣灵会一直和人们在一起的，所以就不会在认识上迷失了。豆豆啊，
嗯，
在当时虽然耶稣的门徒还不能理解被圣灵充满的意义，但是他们听到耶稣说圣灵会陪伴他们走过漫长的一生，就很受鼓舞。夜晚降临的时候，耶稣接着给他们讲将来的奖赏。
你们是那些在我经历考验的时候忠心陪伴我的人，因此我把上帝的国之权力交给你们，就像我父把他交给了我一样，你们就因此能够在我的国度里与我同桌吃喝，将来你们还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我记得您说过，爷爷，耶稣讲过上帝的国与人们同在，可现在听起来像是将来某个时候的事儿。爷爷，耶稣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是上帝的国？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你听得真仔细啊，豆豆，你问的恰好是核心问题，也正是自耶稣首次谈到上帝的国以来一直困扰学者们的一个问题。上帝的国对于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救主，就像他们在世上的国家里接受统治一样，他们尽一切力量顺服自己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
哦，这一点我懂了，但是将来是怎么回事？耶稣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
你能明白的部分就是你当今前后左右所发生的事，但是的确存在着那你还没有认识到的上帝的国。人们 很难理解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经历什么，人们也无法想象他再来的时候与他永远同在的情形。永远永远与他同在，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虽然爷爷也不理解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在他没来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应许就行了。他再来的时候，我不就知道了吗？啊？
好像上帝的国已经在这里了，又好像还没到。也许这样解释上帝的国比较好，现有的和将来的都在一起。
哎，豆豆啊，你说的对了，与有些聪明学者的观点一模一样。啊？现在啊，爷爷要给豆豆讲耶稣为门徒所做的祈祷。约翰记录了一个很特别的祈祷，那就是耶稣被门徒出卖，被交给政府之前的祈祷。耶稣的祈祷就是耶稣与天父的谈话。在他的祈祷中，耶稣关心他的门徒和两千年以来所有在世的人，当然也包括现在的豆豆和爷爷喽。耶稣祈求天父让耶稣所有的门徒在耶稣和天父里同心合一。
我不仅为我的门徒祈祷，也为那些因为接受他们的见证和教导而信我的人祈祷。我祈祷他们全部成为一体。父啊，正如您中有我，我中有您一样，愿他们也在我们之中，愿他们成为一体，以便使全世界相信我是您派来的。我在他们之中，您在我之中，这样这个世界的人就知道您就像爱我一样的爱他们。
耶稣的祷告文与他对门徒的命令是一致的，也是最重要的教导。
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样你们只要彼此相爱，世上的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要求信他的人要有爱，不但彼此相爱，也要爱其他的人，甚至是与你作对的人。门徒现在开始体会到就要发生的悲剧了，这种感觉在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彼得的时候就越来越明显了。
西门，西门，听着，魔鬼撒旦已经要求把你们像筛小麦一样筛了，他要分开你们，就像分开谷子与糠坯。西门，你还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准备好自己，但是我已经为你祈祷了，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再恢复信心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兄弟们。
主啊，我愿陪您坐牢，甚至愿为您献出生命，即使别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
不，彼得，我实话告诉你，在鸡叫之前，你将有三次不认我。
这时候彼得不知道说什么了，耶稣的话似乎是不可改变的。后来耶稣又讲了许多的话，门徒们都默默不语。听耶稣说彼得将要三次不认主，犹大越来越不舒，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儿。耶稣的话让犹大感到了有愧，犹大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溜出了房间。犹大走进黑夜，走向卖主的路上。最后的晚餐结束了，耶稣在园子中陷入一个极度悲伤的时刻，他面对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和悲伤将要化成喜悦和胜利。那天晚上，耶稣和门徒唱了一首诗篇中的赞美诗，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向橄榄山走去，要去 克西玛尼园。耶稣和门徒到达橄榄山，就进了克西玛尼园。耶稣让门徒们在一个地方休息，他只带上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人，走到园中的一块僻静的地方祷告。三个门徒意识到耶稣的心情很沉重，这个时候他越来越痛苦了。我
的灵魂充满了痛苦，我的心由于悲伤而破碎。你们在这里等着，别睡着了。
耶稣向前走了不远，就把自己摔在地上，祈祷起来：
阿爸父，上帝，你是万能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把这杯苦酒端开吧，可是您不要按我的意思去做，只要照您的旨意好了。
耶稣返回，来到三个门徒那里，发现彼得他们都睡着了。
彼得，你睡着了吗？难道你们和我在一起连一个钟头都不能清醒吗？你们要警醒，要祈祷，不要受到试探。你们的心虽然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的。
耶稣就又离开了门徒，去祈祷，仍旧祈祷刚才那番话。他在返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又睡着了，耶稣叫都叫不醒。这个时候，有个天使出现了，给耶稣增添力量。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耶稣更加迫切地祷告着，他的汗水就像血水一样一滴一滴地滴在了地上。耶稣祈祷完了，起身回到门徒那里，发现他们又睡着了。
该睡够了，时辰到了，人子就要被出卖，落到罪人的手里。起来，咱们走吧。你们瞧，出卖我的人来了。
耶稣的话音未落，一大群人就出现了，他们手里都拿着刀、剑和棍棒，这些人都是祭司长、律法师和长老们派来的人。他们接到命令来抓耶稣，犹大遵守着与大祭司的约定来带路，他怕士兵们由于天黑认不出耶稣，就事先约好了一个暗号。犹大越过其他门徒，尽量不去看他们，径直向耶稣走去，走到耶稣面前，就像问候老朋友一样问候他。犹大偏过头，按约定的暗号吻耶稣的脸。耶稣退后一步，等犹大慢慢抬眼看他。这时耶稣说：
犹大，你要用亲吻出卖人子吗？
耶稣的门徒见此情形，又看见人越来越多，就马上采取行动。彼得抽出剑，刺向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了人家的耳朵。还没等门徒再次动手，耶稣命令他们住手。耶稣接着伸手摸了那个掉了耳朵的马勒古，治好了他的耳朵。
我有点疑问，马勒古是谁呀，爷爷？为什么一个兵丁的名字也会记录在故事里呢？
那个年代的传统是有谁信了耶稣，谁的名字就会被记录下来。豆豆啊，你能想象出马勒古的反应吗？
不能。
马勒古站在那儿，瞬间彼得的剑削掉了他的耳朵。我琢磨着马勒古傻了， 站在那儿，血顺着头的一边流淌下来。而耶稣摸马勒古的耳朵，他的耳朵马上就严丝合缝地长上了。我想这足以让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了。医治马勒古以后，耶稣转过脸，面对要抓他的人群，就是大祭司、长老、圣殿的警卫说：
你们带着刀剑和棍棒出来，难道我是个强盗吗？我每天都和你们一起在圣殿里，你们那个时候不抓我，却现在来，这是你们横行的时刻，黑暗统治的时候到了。
那群人抓住耶稣，把他带到了大祭司的府上。彼得远远地跟着人群。那是个寒冷的清晨，他们在院子中间点起了一堆篝火。彼得也坐在那群等候着的人的中间。他靠近火堆的时候，一个府上的女仆趁着火光看见了他。女仆以前见过彼得，她走上来，靠近彼得，仔细地打量着他，然后对篝火周围的那群人说：
这个人，哼，也是和耶稣一起的。
大姐，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他。
那个女仆仍然盯着彼得端详，但不再说什么。一会儿的功夫，又有个人注意到彼得，他站在人群的旁边，就指点着彼得：
嗨，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你是耶稣的门徒。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然后彼得走开了，他躲到了院子外边的过道上去了，想借此躲开人们的视线。耶稣被带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拿的面前。在该亚法上任之前，亚拿也曾经是个大祭司，所以他仍然被人们尊重着，甚至人们仍然把他当作大祭司。亚拿开始盘问耶稣，盘问谁是他的门徒，和他都传讲了些什么事情。耶稣抬起头，看了看人群，开始回答他们：
我的传讲一直都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在犹太人聚集的会堂和大殿里对所有的人说话。我从来都是在公开的场合下讲道，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去问问那些听过我讲道的人，他们知道我讲了些什么。
耶稣正说着，旁边一个兵丁打了耶稣一个耳光。
啊，你怎么胆敢这样的回答大祭司呢？
耶稣看了一眼这个兵丁，又转身对亚拿说话：
如果我说错了什么，你可以告诉大家我哪里错了。如果我没有说错，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亚拿忽视耶稣的话，却命令兵丁把耶稣带到该亚法那里去。耶稣已经在亚拿面前站立了一个小时了，在外面的院子里，又有一个人注意到了彼得，就果断地说：彼得就是门徒中的一个。
这个人肯定是和耶稣一起的，他是个加利利人，你们可以从他的口音中听出来的。
朋友，我可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话音还没落，鸡就叫了。当彼得听到这鸡叫的时候，就像是又听到耶稣对他说过的话：
今天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说你不认识我。
恰恰这个时候，耶稣被带出房子，正巧穿过院子，他注视着彼得。当然，耶稣什么都知道。
豆豆啊，
嗯，
耶稣了解彼得的软弱。早在彼得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之前，耶稣就已经对他了如指掌了。彼得转过身，逃离了那个院子。在不远的地方，彼得失声的痛哭，泪水涌流，他极度的痛苦，他不敢相信他自己竟然能否认了他所爱的主，他无言地流着泪。
这个时候，押解耶稣的兵丁们一边戏弄着他，一边殴打他。兵丁们蒙住耶稣的眼睛，问他：“
你说个预言吧，说说打你的人是谁呀？”
兵丁们还说了很多侮辱耶稣的话。就在这个时候，那些议会的长老们、祭司长们和律法师们都来聚到一起了。耶稣被押到议会，他们叫来了几个证人，但是他们的证词却是互相矛盾。议会上有一个首领询问耶稣：“
如果你是基督，是弥赛亚，就告诉我们吧。”“
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就是基督，你们也不会相信我。如果我问你们问题，你们也不会回答。但是从现在开始，人子将要坐在全能的上帝的右侧了。”“
那么你就是上帝之子了？”“
这是你说的，我是。”
会堂里陷入了一片喧闹，他们叫嚷着：“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呢？我们自己已经听到他亲口说的话了。”
整个议会轰动了，他们带着耶稣来到比拉多的面前。后来耶稣被带到了比拉多的总督府。为了礼仪上的洁净，那些议会的祭司们和首领们并没有进入官邸，因为不洁净会妨碍他们吃逾越餐。于是比拉多走了出来，到了人们聚集的地方。
艾老在这里给豆豆讲了耶稣在面对犹大的出卖，面对最爱的彼得对自己的否认，三次否认了他认识自己。艾老讲了听审之夜，面对士兵的侮辱，耶稣的心却是平静安稳，他没有反抗。机缘传奇之十五，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耶稣被带到了比拉多的总督府中结束了。